这些课程与耶稣的神迹有关。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充满神迹，却又否认神迹，声称不相信神迹。但如果神迹发生，又会承认神迹。如果你不觉得他们很困惑，就不要太听他们的话。我们周围的许多事情，按照人类的思维是难以置信的，然而他们确实在发生。但如果让神做些什么，他们就不喜欢这样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研究神迹力量的源头，那就是神。我们还要研究主耶稣的神迹。这个特定的课程与一个充满怜悯的神迹有关，我知道你们会非常喜欢它。这是关于医治十个麻风病人的故事。如果你有教学大纲，它在第30页。这个故事或叙述揭示了罪的丰富果实，麻风病。有十个这样的人，他们聚成一组，这是正常的，他们确实会聚集在一起。他还向我们展示了神圣力量的丰盛，能够战胜罪恶。耶稣可以治愈一大群人，就像他能治愈一个人一样，一直都是如此。麻风病是一种可怕的疾病。我见过麻风病人聚集地，我见过麻风病人，我曾与麻风病人同处一地。我一次见过数百个麻风病人聚集在一起，在他们所谓的麻风病人聚居区。我们理解它的严重性。在美国，我们有一个麻风病医院，我去过那里几次，它在路易斯安那州。那些麻风病人中，很少有人是在这个国家出生的，大多数是从墨西哥来的，或者来自其他拉丁美洲国家，还有少数从非洲来到这个国家生活。他们离开家乡时，很可能不知道自己患有麻风病。所以我们这边的情况非常有限。我去那里时，医院里只有10到15个人，据我记忆，没有一个是在美国出生的。但在圣经中，当我们想到麻风病时，它向我们揭示了一个被罪污染的世界。罪是一种退化的力量，最终会摧毁一个人，我们必须与罪作斗争，摧毁它。在今天这个故事中，基督在途中，他正在南行，他在加利利地区。经文告诉我们，他正南下前往耶路撒冷。让我们在路加福音第17章中读到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当耶稣前往耶路撒冷时，他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中间。当他进入某个村庄时，有十个麻风病人迎接他，他们远远地站着。我听说他们必须站在两个街区以外，超过600英尺。他们高声喊道，耶稣，主人，怜悯我们吧。耶稣看见他们时，对他们说，去给祭司看看你们自己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当他们去的时候，在这句话下面画条小线，当他们去的时候，他们被治愈了。其中一个人，当他看到自己被治愈后，他转了回来，大声的荣耀神，他俯伏在耶稣脚前，感谢他。这个人是一个撒玛利亚人，他是一个混血。耶稣回答说，不是有十个人被洁净了吗？那九个在哪里？他们没有回来荣耀神，只有这个外邦人例外。意思是非犹太人。耶稣对他说，起来，走你的路吧，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。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无名的村庄，经文说是一个某个村庄，所以圣经没有给我们这个村庄的名字。这些人是无名的人，这十个男人的名字一个也没有被提及。无名的人，当他说有十个人聚在一起时，这显示了悲剧的完整性。这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病例，没有其他人。他告诉你，周围有很多问题，这里有十个人站在同一个地方。这些可怜的人，就像得了天花一样，他们被要求隔离，他们别无选择。法律要求他们不得接触，不得与没有麻风病的人在一起。那时候的那种麻风病具有高度传染性，今天的麻风病不再那么容易传染。这些男人听说过耶稣。现在，除非你听说过一件事，否则你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它。所以他们听说了耶稣。你的联系是通过你的听觉，你必须听到。你得听说这个课程才能来这里。听觉非常重要，你要关掉那些你不应该思考的东西，打开那些对你福祉必要的东西。他们听说有一个名叫耶稣的神迹之人， 他们听说他甚至能治愈麻风病。令他们惊讶的是，他们相信了。他们说，我们接受这个，我们接受这个。然后经文说，当耶稣走近时，他们大声尖叫。他们对他说话时并不是很有礼貌，所以他们大声喊道，耶稣，怜悯我们吧。你的第一个要点在这里，这些麻风病人被要求执行一个信心的行动。耶稣并没有直接用手指触摸他们并治愈他们，但他没有这样做。他要求他们去给祭司看自己，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。祭司不想靠近这些男人，要与祭司见面是很难的。为什么要带着你那患麻风病的身体去给祭司看呢？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治愈。我在与神合作时发现，往往你必须迈出第一步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信心。这也是最让我们感到痛苦的地方。我对你说，你的疼痛被治愈了。你说，嗯，我还是疼。你总是会疼，那是你的问题。你得对着那东西说，走开。然后你得说，我被治愈了。那是你的信心部分，否则如果它已经消失了，你就不需要信心。如果没有疼痛，你为什么需要信心呢？所以，信心意味着你去追求那些你抓不住、握不住、触摸不到的东西，它超出了那些。这就是信心的本质。信心是那种无形的生命、力量、动力，你可以说它存在，那些不存在的就变成了现实。如果你没有这种能力去做，我可以给你另一个关于信心的词，如果你愿意，那个词是信任。如果你没有信任去做，如果你没有信任耶稣能做到，你就永远得不到，你永远得不到，你明白吗？如果你把信心这个词简化为信任，对我们来说就简单多了。你能信任耶稣吗？去做那些对你自己来说不可能的事情，你说是或不是就很简单。你不需要说我有信心，我有信心。不，你要么相信，要么不相信。当你要坐椅子时，你要么信任那把椅子，要么不信任。你不会悬在半空中说，我该不该坐，我该不该坐。你知道，你要么有，要么没有，你要么坐下，要么不坐下，你知道吗？这里有一些男人，他们确实有了一些东西，他们愿意带着麻风病去和医生说，检查我，我没有了。你明白吗？所以他给了他们一个难题，看看他们是否不仅仅是在喊叫。他说，你们对我喊得这么大声，你们会按照我说的去做吗？你明白吗？所以这些男人在第31页顶部标有 B， 这些男人必须先行动，在他们开始感觉到之前。我自己在那里画了两个小圈，一个圈住行动，一个圈住感觉。这些男人开始用身体行动，他们的内心告诉他们去做，在他们有任何感觉之前。这正好和你相反，你想要先有感觉再行动，但事情永远不会那样发生。如果是在信心的领域，你不会先有感觉，你在行动之后才会有感觉。这就是信心的所在。你愿意为神行动吗？然后期待感觉到来。你看，这些男人必须在他们身上那可怕的干燥感消退，变成健康的汗水之前先相信。他们首先必须带着那可怕的皮肤，麻风病对你的身体做了太多事，它会在你身上啃出一个洞，直接穿透，你可以看到你的内脏。它会奇怪地让你的手指缩回去，直到只剩下一个小小的残端，就那么大，在你的手末端，它们就缩回你体内，你的脚趾也是如此。它会以某种奇怪的方式使你变形，耳朵会变成蓝色，不断下垂，直到变得非常非常不正常。这里有一些男人带着这些奇怪而可怕的麻风病对身体造成的后果，他们必须说，我要走向祭司那里，我已经被拒绝和抛弃的地方，我要去得到它。所以他们必须在去之前有信心，才能被宣布为洁净。在耶稣的话语和到达祭司之间，那份信心必须说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信任，我信任。他结出了自己的果实。信心每次都会为我们带来果实。你的第二个要点，经文说， 在他们去的时候，他们被洁净了。在他们去的时候，他们被洁净了。现在，你必须意识到，在圣经中，耶稣治愈任何两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。他治愈的多样性是圣经中最惊奇的事情之一。他对一个人吐唾沫治愈了他。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接受那种方式。他触摸另一个治愈了他。他让一个女人触摸他，他通过触摸被治愈。所以，根本没有一种固定的方式让任何人接近神。每当我们觉得只有一种方式去做时，那是我们错了的时候。神可以以独特的方式祝福你，与以往任何人被祝福的方式都不同。所以你不必说，我们都得像这十个麻风病人一样。那不是真的。我们得像耶稣希望我们成为的那样，我们得做耶稣希望我们做的事。当我们像耶稣一样，做耶稣所做的事时，我们就会得到。你能说阿门吗？我们想要做的，准备做的，就是如果主给了我们一些特别的东西，我们就去做那个。如果他给了我们一些不寻常的东西，我们就去做那个。如果他说，做这件事，即使看起来很奇怪，我们就为他做一个奇怪的。你说为什么？因为他总是有效的。神说的每一件事去做，都会有效。如果他没生效，你最好回去再听听那个声音，看看是谁在对你说话，因为当神说话时，他会生效。如果你知道这个，就说阿门。在他们去的时候，在他们行动的过程中，他们被洁净了。这在路加福音第17章第14节中写道，耶稣看见他们，对他们说，去给祭司看看你们自己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在他们去的时候，他们被洁净了。所以耶稣命令他们，去给那个宣布你为麻风病人的人看自己，回到同一个人那里。他们要展现对耶稣基督治愈能力的信心，在他们得到之前，他们必须表明他们相信他，在他们收到证据之前。我只想让你知道，世界并没有改变太多，这种事情今天仍然存在于世上。就像你知道的，我认识的人中，没有多少人愿意朝耶稣的方向走，他们不愿意接受并说，是的，我可能没有那种感觉，但我有信心我会得到的。你能说阿门吗？当他们转身走开时，他们的状况和之前一样。如果他们迈出一步后说，我还是老样子，我还是老样子，我还是老样子，他们就会一直保持老样子。但他们没有这样做。我想在他们去的时候，如果你允许我稍微探究一下，我想他们说，耶稣不是很美吗？你不想长得像耶稣吗？你有没有看到他看起来多么棒？你有没有注意到那双眼睛？我想他们在谈论耶稣，其中一个说，顺便说一句，你现在看起来更漂亮了。
是吗？
嗯，你看起来也更漂亮了。那些耳朵又翘回去了，看你的手指，他们比之前长了两倍。看那儿，你脸上的那个疤也愈合了。嘿，我们跑快一点，这情况越来越好了。当你不让耶稣成为他所做之事的中心时，他就会退出。耶稣必须是中心。我内心确信，这些男人离开他的时候，在说耶稣多么美好，耶稣多么奇妙，会说，你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？去给祭司看，那不是你听过的最甜美的声音吗？他们没有说，那个卑鄙的家伙，他可以触摸我，治愈我，却让我在尘土中走路。如果你那样想，你永远得不到任何东西。无论耶稣告诉你做什么，如果你觉得很难，那是因为你的精神状态不好。圣经说，耶稣说，我的轭是容易的。他告诉你做的事是你能做的最好的事。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那些人说，天啊，我过得很艰难。我不知道你为谁而活，你不是为耶稣活。我没有任何沉重的负担。你问为什么？因为圣经说，把他们带给耶稣，然后放下。我就过去让他接手，所以他在背负他们，而我在欢喜。这就是耶稣想要的。你能说阿门吗？所以当他们转身走开时，他们的状况还是原来的样子，他们仍然是麻风病人。 他们要走向那个他们将被检查的地方，那是不是很尴尬？他们要走向检查的地方，而他们还没有被治愈，他们被拒绝了。但当他们忘记了自己所处的状况，开始赞美神，为耶稣欢喜时，他们身体上的事情开始发生变化。现在我们都没有注意到，他们从未到达祭司那里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？我们没有任何记录表明他们最终到达了祭司那里。他们只是被治愈了，然后继续走自己的路。我们没人能想象他们感受到的喜悦，当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变了，他们变了，他们被治愈了。有多少人从主那里得到了巨大的治愈？我有一天晚上睡下时满身结核病，第二天早上醒来时一点也没有了，全都消失了。从那以后50多年都没有再犯过。每天从我的肺里流出大块的血，从那天到今天再也没有血从我的肺里流出来。你知道这会为你带来一些改变。科学，你知道生病确实有一些好处，当然当你生病时很难看到这些好处，是在你病愈之后你才会看到这些好处的。其中之一是，如果你不生病就不能被治愈。所以如果你说，哦，我希望我能被治愈，亲爱的，你得先得病。你不能治愈一个健康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会在这儿那儿有点小问题，先得病然后被治愈。你说，哦，我希望神为我行个神迹。好吧，你得先没有钱，他才会给你钱。天啊，没钱真尴尬。我们几乎宁愿没有信心，也不愿没钱。但为了从神那里得到东西，我们必须需要他们。你能说阿门吗？我们必须需要他们。这些男人需要一些东西，他们来到了正确的源头，耶稣，然后他们有正确的态度，他们相信。他们相信耶稣所说的话，这就带来了一切的不同。这就带来了一切的不同。你无法想象他们感受到的喜悦。第三个要点，只有一个人回来表达感恩。现在我得告诉你一件事，当你为某人做了好事时，请不要期待那个人会给你任何感谢或感恩，因为如果你期待了，你会受伤。在我多年的服侍中，我发现我帮助最多的人踢我踢得最狠。我总是发现，如果我去对某人慷慨给予，然后那个人会伤害我，他们不喜欢我，而我什么也没做的人却几乎爱我到死。你说，那你会停止对人好吗？不，只是对他们好，然后忘掉他。因为神会从其他来源给你回报。我刚来到这个城市时，每周都会去市监狱布道。当我走进去时，那里的负责人，那个警长会说，桑姆尔，你是个傻瓜。我说，不，我不是。他说，我在看着你，这些人在从你那儿骗钱，我看到你给他们钱。他说，他们都是一群骗子。我说，哦，不，他们不是。其中有一个人，我给了他所有他想要和请求的东西，出去为他照顾他的妻子，在他坐牢时确保他有食物等等。他出狱时向我保证，他会坐在我教堂的前排，那个老教堂就在这附近，一旦他出来。好吧，他确实出狱了，我最后才找到他住在哪里。我给他打电话说，兄弟，过来吧，你我是好朋友。他说，不，我们不是好朋友。我说，你说过我们是。他说，那是我在监狱里的时候。我说，你会过来这里做见证吗？他说，不，我为那感到羞耻，我不会过来让人知道我去过监狱。他说，我要待在这儿，在这儿他们不知道我去过哪儿。我不得不回去告诉警长。我说，天啊，你说的真对，我是个傻瓜。我相信了他说的每一句话，我相信他已经得救了，但他一自由，甚至不允许我见到他的面。我说，我想见你。他说，不，你不能见我，你在监狱里见过我，你再也见不到我了。你说，你还应该帮助监狱里的人吗？哦，是的，你帮助他们，但不要指望他们回头感激你，让回报从其他来源来。现在，如果你这样做，你会一直开心，如果你不这样做，你就不会开心。 你就永远不会开心。你会总是说，我对某人很好，他却不感激我。一个撒玛利亚人回来了，俯伏在耶稣脚前，表达了他的感恩，其他九个没有回来。接受的人总是比给予赞美的人多，从一开始就是这样，从时间之初就是这样。你必须做的是行善，但不要期待你行善的对象会回报你。